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美洋洋，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平安，一直在收听书香园地节目，从你读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中分享的圣经人物有些感想，尤其是大卫与乌撒这一章，使我回想起教会多年前的一位弟兄。记得当年这一位团契中年轻的弟兄，当他读到乌撒因为牛虱前蹄服了约柜而当场被神击杀之后，他完全不能接受，而且害怕极了，一整个晚上围着学校的球场一直跑，后来呢也再没有来教会了。如果当时有读过这一本《俗世圣徒》就好了。之前你读到大卫与亚比该的故事，我欣赏亚比该不仅有美貌，更有智慧，正确处理面临的问题。想想现代人只单寻求有美貌，不惜花重金去整容，而忽略了心灵的美，言谈举止有时粗俗，只顾自己方便而不遵守公共秩序。最近天气已经渐渐寒冷，请多保重，也代我问候刘爸爸和刘妈妈好，主恩满意，美洋洋。谢谢亲爱的美洋洋来信分享听完节目之后的感想，也谢谢你在信中问候我的父母，我也代替他们问候你，希望你和家人一切都安好。另外在信中呢，美洋洋特别提到多年前教会一位年轻的弟兄，因着读到乌撒被神击杀这段经文之后，心中极其害怕，最后离开了教会哦。除了为这位弟兄祷告，深愿圣灵引领保守他，使他能够有机会再次回到神的家中，更深刻地了解神的恩典与真理，除去心中的惧怕。另外我们也要为教会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爱主的传道人，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道，使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可以得着坚固。除此之外，刘文也鼓励书香家人能够多多的阅读好的属灵书籍，也把这些好书介绍给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成立读书会，那就更好了，大家可以呢定下一个时间一起来分享，一起讨论。另外还有一个灵命成长非常好的渠道，就是收听良友电台各类型的节目，我们的节目非常丰富，当然还有良友圣经学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在圣经的知识真理上呢能够得到造就。我也要鼓励书香家人，若是平常在读圣经或者是在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信和我们讨论呢。不要独自一人落在恐惧和困惑中，而是让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带到，相信神必定赐下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他的爱里无所惧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祈求神赐下怜悯，经文在诗篇第51篇第一节。诗篇第51篇是大卫所写的这些诗篇里头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呢。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 诗篇第51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祈求神赐下怜悯，我们往往很自然地这么想：我要是看到神，一定会非常害怕，所以我不能向天上的神求帮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而神是痛恨罪的，我怎么能够祷告呢？如果这么想，我们的心里就起了激烈的征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也许会想，我应该暂时不要祷告，只等到我们改好了，比较有资格祷告的时候再祷告。或者我们就会转向他人，希望他们能向我们证明说我们已经做了够多的好事，也够资格了，于是我们才这样祷告：神啊，我已经做得不错了，现在求你怜悯我吧。然而我们是在罪中出生的，如果我们必须等到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纯洁，而且不会再犯罪了才开始祷告，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祷告了。我们应该把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抛开，即使我们被自己的罪包围时，甚至是快要被自己的罪溺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对神发出呼求，就如同大卫在诗篇里对神发出的呼求一般。如此就不需要延迟我们的祷告了。如果祷告的人已经是十分纯洁，一点罪也没有，那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这样的祷告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从自己的经验学习到，祷告经常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我自觉并不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事实上我得承认，我常常不带感情地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所以如此祷告，因为我自觉不配。但是到了后来，圣灵终究让我相信，不管你对自己的感觉如何，你一定要祷告。神要你祷告，他也喜欢听到你的祷告，不是因为你有资格，而是因为他有怜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因着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我在这里屈膝向你祷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使我一生蒙你悦纳，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慈爱怜悯的神，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时刻需要主赐下怜悯。下面送上这首诗歌，呼求你怜悯。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 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神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是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彼得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九章了。这本书总共有20章，所以已经来到尾声了。如果你听这一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也非常欢迎你和美羊羊一样来信和刘文分享啊。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十九章，主题是神学大卫与上帝，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这一章的篇幅比较长，刘文会用3次的节目时间来和你分享啊。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十九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第一个部分。大卫的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故事的语调变了，原来都是讲述大卫的故事，现在不是说故事，却是大卫用自己的声音来讲述。历代以来讲述大卫故事的人都会在故事里某些地方插入一些大卫的祷告，我也不例外，在适当的地方加入一些使我们震撼的祷告，从外在所发生的一些事去体会内在的含义。此刻我们看到原来说故事的人大卫，在他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用了诗篇第18篇的祷告，也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的叙述中。诗篇第18篇是一篇热情洋溢的祷告，这诗篇是大卫所有的祷告中描述他生活最详尽的一篇祷告。一位初期教会的牧者艾任纽他曾说过一句话，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生 即是上帝的荣耀。这个描述很适合大卫。在这个祷告中，大卫呼喊出，借着我的上帝跳过墙垣。诗篇第十八篇一到七节，新译本圣经。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救恩的脚，我的高台。我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就得到拯救，脱离我的仇敌。死亡的绳索环绕我，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阴间的绳索围绕着我，死亡的网罗迎面而来。急难临到我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我向我的上帝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进了他的耳中。那时大地摇撼震动，群山的根基也都动摇。他们摇撼是因为耶和华发怒。大卫最独特的个性就是有上帝，大卫信靠上帝，处处想到上帝，描绘上帝，与上帝交谈，向上帝祷告。大卫存在的大部分是上帝，而不是大卫自己。大卫用许多的隐喻来形容上帝，磐石、堡垒、武士、峭壁、大石、藏身处。从这些名词，我们可以看出大卫对上帝的觉察是十分深入和丰富的。他完全沉浸在上帝里面，所有眼睛能看到的具体东西，都能启示那眼不能见的。大卫用各种的隐喻来称呼上帝，借着凡事能听见的、看见的、尝到的、触摸到的和经验到的，我们可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全面了解整个创造，包括了可见的、不可见的天地万物。一旦有了深远的了解，都能带领我们来认识上帝，进入上帝的同在里面。甚至是石头，石头是大卫常常用来比喻上帝的。石头可以说是在所创造的万物中最低阶的，实在是无法用来比喻上帝。但是最不可能的事物也照样激发大卫对上帝的认知。大卫注意他周遭的每一件事物，他越注意这些事物，他就越注意到上帝。大卫可以算是一个最好的神学家，因为他注意上帝，呼叫上帝，不论是他自己亲身经历或是得到启示。几乎每当大卫注意联想到上帝的时候，他就祷告，从来没有把上帝的事先搁置一旁，等以后有空的时候再考虑，或是有闲暇时再讨论。上帝是个人的上帝，他随时在个人身旁，他要求人对他有所回应。在大卫的祷告中充满了许多各式各样对上帝不同经历的动词。我爱你，我住在你里面，我一生投靠你，我向你歌唱，我呼求你的帮助。大卫对上帝的认识没有不化作祷告的。回顾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犹太教信徒或是基督徒，如果对上帝有所认识而不祷告，往往反而把事情弄糟了。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比方说上帝的名字，如果我们不用来祷告，那么我们就是亵渎上帝。有上帝的真理却没有爱上帝的心，那么上帝的真理很快就会变成了压迫。所谓神学家，不论是职业的或是业余的，如果他们不祷告，那么他们和魔鬼是一伙的。其实魔鬼的定义可以是一类很知道关于上帝的事，但又不愿意与上帝有任何关系的神学家。大卫祷告，他用隐喻祷告上帝，他为自己的经历祷告，他为所得到的启示祷告。因着祷告而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成为上帝给他的拯救。诗篇第十八篇八到二十节，新译本圣经。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冒，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连炭也烧着了。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在他脚下黑云密布。他乘着基路伯飞行， 借着风的翅膀疾飞。它以黑暗做它的隐秘处，它以浓黑的水汽，就是天空的密云，做它四周的帷帐。密云、冰雹与火炭从它面前的光辉经过。耶和华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发出冰雹和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他们四散，他连连发出闪电，使他们混乱。耶和华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强敌，脱离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在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支持，他又领我出去到那宽阔之地，他搭救我，因为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照着我手中的清洁回报我。我们不需要多读，马上就可以看出这诗篇的背景，是描述上帝把自己的子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上帝的子民在西乃山敬拜上帝，上帝在红海救出这些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这是出埃及的故事。为什么大卫能知道这么多细节呢？我们在出埃及记里并没有念过这些很清楚的，大卫并不是仅仅引用摩西的话语，也不是仅仅用来做参考资料，为了要证明他的权威性，这些海水分裂、天上打雷的情景都是大卫自己想象出来的。他不是只在故事里找些资料，而是为了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参与者，但他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在故事中使自己身历其境。大卫用字极其华丽，他用词汇歌颂和祷告，他用词汇来铸造真实、清新和光亮。大卫是个诗人，这也就是说，他不仅用词汇说明一些事，他更用词汇来塑造一些东西。上帝的启示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旁观者，只是站在那里驻足看看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进入他的启示中，好像身在其中一样。当我们学习语言之后，我们逐渐的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而不是在那里有什么。当我们渐渐了解社区之后，我们会寻找智慧，使我们能够认识联系上在那里有什么人和发生什么事。想象力有助于联系、延续和关系，想象力有助于填满空白处，找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我们所有的人当初都是诗人，因为我们用智慧来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用智慧来找到我们做事的方法，用智慧来表达那原来不存在的东西，用智慧使原来不为人知的成为众所周知，可以用智慧来做许多许多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诗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住。
几乎每当大卫他联想到上帝的时候，他就祷告，从来没有把上帝的事先搁置在一旁，等以后有空时再考虑，或是有闲暇时再讨论。也因此，大卫能够写出这么多这么多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让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能够透过他向神的呼吁、祈求和祷告，我们也能够心被恩感。感谢神，我们能够透过大卫的生命看见，他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时时刻刻想到上帝的人。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俗世圣徒》这本书第19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的第二个部分，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